OK， 刚才杨军弟兄读的，我们所听到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是神借着使徒马太写给我们的话，带着神的权柄，也带着神的祝福，愿众弟兄姐妹都能够一同领受。让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吧？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恳求，求你赐下呢使人有智慧和智慧的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去年有一次与大家一同分享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题目是认识基督。我们从第一章看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到路德，到拉合等等，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对吧？包括我们也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个是童女怀孕生子，天使对玛利亚所讲的，说圣灵要荫庇你啊，他要怀孕生子。那么耶稣的名字是代表是神借着天使给耶稣起的名字。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说这一切的事是借着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这一切都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了。说你们要仔细的来思想，对吧？然后呢最后一点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刚才杨军弟兄读的诗篇46篇，大家注意到有两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对吧？好，从第一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他来到地上，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他的名字，那基督呢是他的title 称号，基督就是受膏者，就像川普是美国的总统，现在是前总统，对吧？川普是他的名字，那总统呢是他的称号，类似的意思，好吧？我们从今天第二章马太福音来继续看认识基督。第一节讲当希律王的时候，我们先看些希律王，他是一个外邦人，应该是具体的说应该是以扫的后裔啊，他不是犹太人。那么他是在主前第四年的时候去世的。那么根据他去世的时间以及后面讲到那个星出现的时间，他把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死了，我们就知道耶稣出生的时间大约在主前的第六年或者第七年。所以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几个博士，中文翻译是博士，然后英文呢是 magi，magi 是大家都知道是 magic， 还有 magician。那么解经家说呢，这个 magi 可能是观看天象的，是 astrologers。那他们观看天上的星体的变化，然后呢知道犹太人的王出生了，降生了。圣经呢，那个其他的版本呢，当那个用那个 wise man 来这个称呼这个博士。那么如果直接从 wise man 来看的话，就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智慧人，就是这从东方来的这些人呢，是有智慧的。我们知道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 开端，说很奇妙的，他们通过观察天象，知道了这个犹太人已经降，犹太人的王已经降生了。有的神学家讲说，神给我们两本书，一本书就是神所造的万物，另一本书是圣经。但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好像神给我们三本书啊。第一本书就是大自然，对吧？神所创造的万物啊，自从造天地来，所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是大自然界，神借着自然界向我们启示，说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吧？那么另一卷书呢，就是圣经。那单单通过这个大自然呢，人不能得救。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这圣经是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说这个必须要，如果得救的话，必须是信基督耶稣才能有这个得救的智慧。那么另一本书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犹太人领受了神的圣言，是写在石板上，写在皮卷上的。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这神的律法呀，已经写在我们人的心里。说士分之心同作见证，这些外邦人，像我们这些外邦人，他已经写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良心啊。那么第一章罗马书也讲到，说人所能知道的事，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每一个人，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到幕后到审判的时候，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不知道有神，你没有向我显明神的存在。所以哈巴谷书就说，他全地的人掉在神的面前肃静静默。说当神最后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跟神争辩的话，因为神知道每一个人的一切的罪恶，他知道我一切的邪恶，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话跟神讲。说我不知道你，我也不知道你所命令我要做的，因为讲不出话来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我一切所行的，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将来的，我在人面前所行的，我在私下里面所行的，神都知道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我不知道有神，我不知道你所要求我的是什么。那么这东方来的这几个智慧人，圣经没讲还有是几个，对吧？我们经常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三个王，对吧？从东方来。那么圣经只说是博士，几个博士，没有讲多少。根据解经家解释呢，可能不只是三个，因为三个可能是根据三个礼物，黄金、乳香、没药所猜测的。有可能是一大批人，也可能是30，也可能是300，也可能是3000，或者是其他的数字。因为他要从东方，这个东方一般的指当时的巴比伦，是吧？现在的伊拉克或者是伊朗，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博士呢，从或者是智慧人，他们领受了神的启示，看，因为观看天象的时候，他们 得到启示，他们就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位犹太人的王。我们知道神特别拣选一批人，每个历史历代都是拣选一些人，那有的人蒙受了神的启示，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但有的人呢，知道了神的，蒙了神的启示，仍然不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么这几个智慧人呢，他们有智慧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啊，他们就照着神的引领，那么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查看天象，因为当时的人知道说天有一种认识，是说天上天体的运行与地上发生的事情有关系，而且地上发生的事情在天上启示给我们，就像约伯记里面记神责备约伯所说的，你知道天的定力吗？你能使地伏在天的权下吗？说是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天上所掌管。第二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说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没看到那个星，那么解经家讲这个星到底是指是什么？有的人说这可能是一个彗星 comet， 因为彗星有很长的尾巴，可以带领让人看见。Kepler 一个天文学家，17世纪的，他根据他的推算说，在主前的七世纪，木星和土星 Jupiter 和 Saturn 有一个那个连接的时候，有一个合在一起的时候，运行的时候所以有可能是主前第七世的 7 BC 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星可能是神特别的一个神迹，形成一个神迹，就像当初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云柱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一样。那么我对我来讲，我是相信最后一个可能是神特别借着那个星来引领这些敬畏神的人来最后找到耶稣。另外这个星，我们知道在旧约也提到这个星，在民数记讲到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我们知道摩押王巴勒把巴兰招来让他咒诅以色列，但是呢神借着那个驴子警告巴兰使他能够看见，最后天使拔出刀来拦阻他的道路。那么他最后讲的话是圣灵指示他要讲的话，他就说有星要出于雅各。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星呢就是让我们与旧约联系起来，思想到旧约神预言的。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希律王他是一个以扫的后裔，是罗马的政权把他安置为犹太人的，成为在管理犹太人，成为一个王。那么 他心里不安，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个积极性犹太人的王，那个真王已经来了，对吧？他肯定就要被赶下台了，是吧？他心里不安。那后面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就有点不太好理解啊，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着，就是有一个他们的王能够来到，是吧？他们的王在旧约神应许他们，对吧？是大卫的后裔，那个王来了以后，他的国永不穷尽，是吧？而且这个王会很有能力，他这个王他他说他必用铁杖打碎世界，对吧？然后这个犹太人这个不安，就是比较不容易理解。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知道假如有一批人忽然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对吧？他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这个人带着这一批人带着非常宝贵的财宝，那么他们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感到不安啊。第四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说希律王他也想知道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民间的文士是律法师，就是熟读律法的，也明白神的律法是如何说的啊，类似有一点类似于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在查经的老师，好吧？就是他们知道圣经是怎么记载的，他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王要生在伯利恒，为什么呢？因为先知书上是这样记载的，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我以色列民。他这个王呢是有君王的身份，而且有牧羊的身份，像一个牧者一样。这些经文是引用了旧约的起码两节经文，一个是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米迦先知是主前大约700年前的先知，他就预言说将来必定从你这个城伯利恒这个地方出来一位掌权的。所以你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城，但是因为从你在你这个城中要发生的事情，你并不是最小的啊。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说这一位出要来的一直老早就存在的。这是我们想到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看那一些经文是指他的神性，是吧？他以前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改变的。但是呢，只等到了神所掌管的那个日期来了以后，他能成为人的样式啊，他的人性在不断的知道我们在不断的变化。好，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这是北国，这是以色列，他们来到希伯伦要高大卫为他们的王，大卫已经在希伯伦做王7年6个月啊。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 这个要出来的这个君王呢，他是从大卫那边来的，对吧？是大卫的子孙后裔，他有着像大卫那样是一个牧羊人那个职分，嗯，他又是掌权的，像大卫那样做王，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是吧？他说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啊，这是耶稣的要做的工作，基督要做的工作。当下西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你看到西律他口头上说我要去拜他，但心里面在计划着如何的把耶稣杀死。这应验了耶利米书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他心里面想一套，口里面说出来另外一套。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你看这些那个星，他们从东方看见，好像那个星把他们带到他们看见是在耶路撒冷的上面，他们以为那个王肯定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那边锡安山在那边，对吧？大君王的城，居北华美，那个王肯定是在那里。但是呢，圣经上记载的却不是在那个地方，还有那个星呢，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那么等他们这个要去的时候呢，知道这个耶稣生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星忽然又出现了，是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这就有一点在旷野的时候，是吧？云雾遮盖那个带领那个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是吧？当云柱星起来的时候，当云彩从那个帐幕兴起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知道要前行。当那个云彩停留在帐幕的上面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停下，所以那个神奇妙的引领他们，他们就照着那个云彩的引领，他们前行，他们停住。那么这个星呢，看上去非常像旧约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段路那个时候。第十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他想这一批人经过了那么长的走了那么长的路，对吧？而且非常危险的一条路啊，他们来到伯利恒。我们知道伊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用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吧？他这些人呢，他们行路那么远，对吧？他们见到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因为这一看到这个带领他们的，对吧？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嗯，十一节进了房子，我们看见这个地方说是进了房子，这一般与我们圣诞节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很多的纪念耶稣诞生的那个一些摆设都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是这牧羊人约瑟、玛利亚，还有那个婴孩耶稣卧在马槽里，还有这个东方的博士献上他们的礼物。那这个地方你看，这不是 住在马槽里，而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啊，据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周围人纪念耶稣的方式，诞生的方式与圣经上还是不一致，对吧？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大家注意，小孩子是这个经文的中心，到后面我们看到小孩子一直放在他母亲的前面。所以他们来到以后，看首先看见是小孩子，说拜的是那个小孩子，并不是拜的玛利亚。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哎，玛利亚看到这些人来到进到他们的房子里面，跪在耶稣的面前，还不到两岁的一个孩子，把那么贵重的礼物献给他，玛利亚在想什么？大家想没想？首先他感到非常的震惊，是不是会？我们知道天使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啊，他说他要生的孩子呀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要做雅各家的王，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说他要生的孩子是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当时他玛利亚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深层的意思。但是呢，玛利亚讲了一句话非常的非常的好。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看见牧羊人当那个在旷野的时候耶稣降生的那个夜晚，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得到那个大喜的信息，他们就照着天使所启示的告诉他们的话去找到了卧在马槽里的耶稣的时候啊，他们就把天使对他们的告诉他们事情，他们就述说给所有的人。我们有一节经文说，玛利亚将这一切的事记在心里，反复思想。我在想，玛利亚这时候，当她看见这个小孩子看见这个对不起，看见这些人远远的来到他们进入他们的房子，他们跪在耶稣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他肯定在想，可能在想，哇，神说的话，他这个孩子真是雅各家的王啊，雅各的王，真是大卫的要坐在大卫的座上。因为他们带着黄金这么贵重的礼物来敬拜，黄金一般是来敬拜王君王的，对吧？但是他可能还不明白其他的啊，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到了罗马书，保罗才说按着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这是大卫的后裔啊，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说他一方面知道天使对他所说的话，另一方面他慢慢的经历天使对他所说的话成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同样的，使徒跟随耶稣的时候，很多的耶稣的话他们都不能领受。当犹太人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立起来。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建成的，你三日怎么能建起来？耶稣说，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不是耶稣说，圣经记载，耶稣是指他以他的身体为殿。说他的门徒知道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然后就信了圣经，就也信了耶稣。 好，这个他们拿着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耶稣。黄金是献给君王的，我们知道示巴女王从地极而来，带了120塔链子的黄金献给所罗门，对吧？西兰王又送了120塔链子的黄金，交换了所罗门的20座城啊。所罗门每年所收的黄金666塔链子，它是一个表明耶稣是有君王的身份。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这些外邦人来到这里敬拜他，他也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王。第二项礼物，乳香。乳香是与献祭有关系的，因为那有一个在圣所里面，或者在帐幕里面有一个香坛，祭司每天要在上面烧香，代表着圣徒的祷告。那个香，那个烟就上升进入至圣所，那么代表圣徒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那耶稣预表着耶稣有着祭司的身份。最特别的是末药，因为末药是预表着死，这是个最特别的。就说这个礼物就代表了耶稣要死，要上十字架。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带着100斤末药沉香膏耶稣的身体啊，那些认识耶稣的妇女7日的头一日的7日的早晨，对吧？他们带着香料要去膏耶稣的身体。那么在这个事情还上十字架还没有发生的之前，这些东方的来的智慧人已经得到启示，要献给这个小孩子的耶稣，就预表着他不仅是王，是祭司，而且他要死。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希律的谋算是不可能成就的，对吧？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这边让我们暂停一下，考虑一下主的使者。前不久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说新约圣经好像很少提到灵界的事情，很少提到属灵的事情。大家看这个新约圣经充满了属灵的事情，主的使者天使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降生之前天使长就告诉撒加利亚说，那个伊丽莎伯不能生怀孕的妻子要怀孕，是吧？天使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是吧？天使在每耶稣的地上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出现。你们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刚才那个夜晚，对吧？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也知道圣经上怎么说的，说你可以从这里面跳下去，神会差派他的使者保佑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耶稣他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他也相信圣经既然说了肯定是真的，但是呢他不能去试探试探神啊。耶稣受试探完了以后，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候说天使为他加增力量。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难道我不可以求父差派12营的天使来吗？他的每一步都有天使的同在，天使在天上一直每时每刻都在观看着地上的事情。这是我们人的眼睛被一层障碍 遮住了。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的人，我们这个肉体的眼睛再就不能看见属灵的事情，天上的事情。但是天使不仅是保守耶稣的每一个地上生活的阶段，他也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保守我们。耶稣说，你不看轻看这小子的礼格，是吧？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而且天使以后要带领我们来认识基督。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看到整本的新约圣经，整本的旧约圣经，整本的圣经都是在讲说属灵的事情。那么神借着我们，借着我们所能看得见的，把我们看不见的启示出来。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想不到的事情。只有神借着他灵向我们启示出来，让圣灵把这些属灵的事情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经文。所以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同样的，小孩子是在放在前面，是吧？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希律是想除掉耶稣，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天使一直在保守他。诗篇第二篇讲到，对吧？地上的君王谋算，对吧，都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在天上呢，那时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他说，我要在怒中惊吓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对吧？那么神的儿子，没有人能够杀死的，对吧？那么最后上十字架是他自愿的，也是父神、圣灵和子在创立世界之前早已经预定的约。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这经文就特别的不容易理解。这些经文是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些经文是指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说的，所讲的那件事情。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容我的儿子去，好敬拜我，好侍奉我。我们看到，那么旧约所记载的，那么整个的那以色列人预表着耶稣他的到来，是吧？那么我们仔细看的话，看那么整个的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历史，那么一样一样都成就在预表着耶稣的身上。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就是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旧约的会幕圣殿，耶稣就是那会幕，对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说 tabernacle among us， 在我们中间直打帐幕。那么旧约的圣殿，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那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 这个西律王是非常邪恶非常残忍的一个王，他有十个妻子，他杀死了两个，其中有一个还是他所爱的，他杀死了亲生的三个儿女，而且他家族的人他也杀了不少。他说他把圣经说把两岁里的都杀尽了，所以根据这个就说解经家就说大约耶稣可能是出生在主前的六或者主前的第七年，因为西律死于主前的第四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这一节经文是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的一节经文。那当时耶利米书是主前大约600多年的先知，他当时北国已经被亚述所吞灭722年。那么他在警告南国啊，说你们要悔改啊，但是南国一直也没悔改。他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被掳啊，那么是第15节说耶和华说。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苦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因为他们都被掳去了。但是后面两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你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他不仅指出来他们将要经历的，而且他们有一天要回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神责备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同时呢也给我们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西律死了以后，又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的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那么约瑟呢就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回到以色列。后来呢西律死了以后呢，就他的儿子就有一个儿子亚基老就负责在犹大做王啊。那么还有腓力，还有这个安提帕，对吧，他们就叫分封王 Tetrarch 对吧。等到这个亚基老做王以后呢，他没做了几年很短被罗马废掉了。那么我们看这个约瑟又在梦中被指示便往加利利境里去了，这个天使一直在引领他们，对吧，到了一座城，后来名叫拉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那么耶稣就是在新约我们看到，对吧，拿撒勒人约瑟的儿子耶稣。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还有几个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分享。那么认识基督呢，应用基督，耶稣基督是王，我们如果真正认识他是王的话，我们应该是怎么做，是不是像东方的智慧人呢，还是像西律呢，还是像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呢？第二个，神的保守啊，神的儿子，我们看尽管西律王要杀他，他带着掌管的军权啊，有能力，那个小孩子手无寸铁，毫无能力保护自己，但是呢神在保守他。那么凡接待他凡信耶稣基督名的人呢，神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吧。新约希伯来书讲到说，岂不知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要承受救恩的人。那么天使，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在看守保看护保守你， 若是神的时间没有到，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好，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天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将那极大的救恩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求你真是使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如露渴慕溪水。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逝去。求你使我们看见了星。你说你们若在那旧约圣经上预言上留意，如同光照在黑暗里，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升起的时候才是好的。主啊，就求你使我们看见了星，使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帮助我们认识基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